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来到教会，特别是这年长的，好像知道我要走了。上个礼拜因为他们没来，没听到我的分享，知道了，心里有很多的不舍，有的还有一些眼泪。我在想说，当牧师要离开教会，或者我们的亲人要离开我们，要到远方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一些忧伤。但是盼望我们在主里面能生出一种盼望，因为我们的耶稣是不变的。昨天晚上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们有一起的 party 啊，他们做了一个游戏给我，里面很大的一个激励。他说牧师是喜欢做菜的，做了很多菜给弟兄姐妹吃，所以牧师要走了，我们今天能不能来学做菜？你说做菜能不能这么方便吗？所以晚上这么多人怎么来做菜？于是有很多的美好的设想在里面，于是用纸条把它剪下来，好像画眉止渴，但是你把某一个菜炒在里面，也就是这个菜了嘛。所以大家凭着信心来做一个炒菜的游戏。比如说生榨，后面是个子鸡，一个人说生榨，这个人要站起来，子鸡那个人要站起来，他们互相抢位置。在读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读的人呢也要抢他们位置，于是有一个人就没有坐位置，然后再轮下一个菜。大概我们玩了40分钟有啊，每个人都满头大汗，很多人都不得不学会很多的炒菜。 OK， 那我就在想说，是的，神在让我做牧师之前先让我先做厨师，结果我做牧师以后呢就得了双倍的祝福，我会炒菜。所以因为炒菜以后可以做很多的好吃的菜来给大家，但是我觉得耶稣的福音的菜是最好吃的。所以弟兄姐妹，牧师在这里有8年，给你们做了不少的好菜，有时候还会回忆说，哦，牧师某一个菜我还吃的记忆犹新，巴不得你能够也学炒菜。 OK， 学福音的炒菜，那福音的种子就慢慢的撒开来。多年之后我们在主里相遇，我们每个都是什么做好厨师的，每个都是做能够做好菜的，每个巴不得把耶稣这个游戏能够一直玩下去，玩到耶稣再来。阿们。真的弟兄姐妹，牧师所想的就是这样，盼望弟兄姐妹里面都有一种生出一种盼望啊。今天我要跟大家所想说的是耶稣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那今天我们的话语仍然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话题。耶稣在问他的门徒和他的追随者，谁是你所侍奉的主，是神呢还是马门？而你呢又是谁的奴仆，是上帝的呢还是钱财的？好，我们就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一起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这里的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这里你们想到，耶稣似乎没有等门徒们的回答，他已经把这个话做了一个结论，而且把话说死了，把大家的后路都给掐断了。因为耶稣的结论第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呼召他所有的跟随者，你要爱天父上帝，要胜于爱世界上的财力和马门。耶稣在这里似乎至少在暗示说，一个人能否爱主，是否属灵，只要看他对钱财的态度就知道了。耶稣曾经讲过，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原来我们想要如何积存财宝的方式，与我们所侍奉的主是谁是有关系的。如果你侍奉的主是财力和马门，那么你就会积财宝在地上，不会在天上，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讲到了我们人生有5个领域是我们非常不愿意交给上帝掌管的。这其实这5个领域所说的，其实跟我们所侍奉的主到底是谁有关。这5个领域我倒过来讲，第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的职业。大家想过没有，你有没有想把你的职业来献给神，让神来掌管呢？这是很大的挣扎。主在跟门徒相遇的时候，彼得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一天的晚上，彼得整夜打鱼，什么都打不着。那一天的早晨，耶稣来到他的船头，用他的船头来跟别人讲道，讲完道却指示彼得，彼得，请你把船开到那水深之处去下网。你知道彼得里面是何等的范畴。他在认识耶稣那刻起，他认定耶稣是个道德的老师，他觉得耶稣可以给我自己的生命带来一些色彩，所以他很尊重耶稣。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 这位木匠出身的耶稣也能够指挥他在加利利海打鱼，而且不是他一个人，是一群弟兄，从来就是打鱼出身，他们世代都在这里为生。耶稣，你做木匠是干，我跨行如隔山，我没办法说，但是你怎么能够来掌管我的生命，来掌管我的那个舵，下我那个网呢？耶稣，我可以遵照你的，因为你是我的夫子，我承认我可以尊敬你，我可以按照你的指示下网，但是如果我打不上来，你就不要太为难。他带着一个试探的心把这个网下下去了，超然的事情发生了，打上来的鱼多到网要破船要沉。这个时候彼得做了一个什么，他里面开始有革命性的一个变化，原来我所看到的那位夫子，他不仅是我的道德老师，他更是能够掌管天海地鱼所有一切的那位上帝。那个时候他跪下来了，他不再称夫子，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的心里就抵挡你，我不承认你。那个时候彼得做了一个什么，当他称他为主的时候，他交出了生命的主权，他交出了他职业的这个领域，他把他的舵和船和网所有都交给了耶稣。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会撇下一切，因为什么，他知道那一位才是他真正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在教会里听到不错，翻开圣经道的教育也不错，但是我们真的把那位耶稣引进了你的职业范围，把你的工作场所这个平台让给耶稣吗？你是公司的老板，你能够把你的公司的文化让给耶稣吗？这个领域我们很难交出去的。今天职场的人生其实讲说的也是这些，求神帮助我们。这个领域是第一个领域，我说是第五个最后的一个领域。第四，倒过来讲，第四个领域是我们的儿女。想一想，多少的时候我们生儿育女，付上所有的辛劳，我们把这个儿女当作我们自己的财宝。除此之外不说，我们很想用我们的儿女来成就自己的梦想，所以许多未完的梦想、未尽的事业，我们常常放在我们的儿女身上，不合理的把我们内心很多在从神那边才能得到的满足放到了我们儿女的身上。亚伯拉罕也是如此，100岁了，总算等到我有个儿子了，他愿意把这交给神吗？神渐渐地看到一件事情，亚伯拉罕在儿子的旁边他就得到荣耀，好像这个儿子100岁的儿子含在嘴里怕化，放在手中怕掉。所以上帝做了一件事情，你能不能把你超过你生命更爱的那位爱子献出来给我当做祭物？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在唱这个歌，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儿女真的看为是上帝寄托在我们家中寄养的一个产业呢？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能够教出我们的儿女吗？我们似乎什么都可以教，但是我们的儿女不愿意教啊。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我们的婚姻。多少的时候婚姻的难处让我们对神的信靠发生很大的动摇。我牧师20年，在牧养的教会的过程中，我最多在教会中服侍的，也让我最心里感到忧伤，常常为他们祷告的，就是婚姻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要出来，要进到迦南，多少人已经看到神在整个的埃及显着神有的情景，他们觉得这位神真的是伟大，能够把我们带出埃及，脱离那法老的魔掌。但是这一群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却不认为能够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上帝能够他带领他们顺利的踏进迦南，不相信这位上帝过去能行，但是今天并不能行。这个上帝能够带领我信主，给我蛮多的祝福，但在婚姻上我觉得上帝不可能。多少的基督徒在培养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愿意信服上帝，所以他们变成一个最可怜的人。世界上最可怜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那些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的人。这种人没有信心，就在旷野中40年的漂流。所以我认这些人，所以我在想说，求神帮助他们里面要真的有一个心能够来向着主，要不我们的人生真的是非常的可怜。第二个，我们在想说我们的人生，我们能不能将我们的人生来交给主呢？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听到 多少的时候，依着圣灵的感动，我们信主了，我们觉得耶稣真好，为我付上了死的代价，我可以得到一个永生，非常的好。天国有一天我可以进到那里面，我死了我可以进天堂，很好，不错。但是那位耶稣能不能成为我生命的主呢？什么叫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就是说，我不再是主人，从此有耶稣你是主人，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我来跟随你。不能是说信了耶稣靠的仍然是自己，我信了耶稣就靠你。所以我们能不能愿意将这样的人生来交给我们的上帝呢？这是我们一辈子所要面对的一个挣扎。最后一个，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什么领域不敢交出去呢？就是我们的钱。钱是我们最舍不得交给上帝的，也是我们最容易失控的一个领域。钱我们不愿意交给上帝，这是我的，而且因为是我的，而且这个钱在我的手中，是我们让我们人生最容易失控的。有没有前段时间为了买股票，有一句话上半句我已经不知道，只要新闻上说一夜回到解放前，有没有这句话？股票失利了，他们说一夜回到解放前。好，我都不知道他们一夜暴富到怎么变土豪，第二夜又变成了回到解放前，我都不知道。人生就好像在跌宕起伏，失控啊。我们不愿意将钱交给神，不敢交给神，怕生活失去依靠，怕生命没有保障，怕人生少了乐子。所以纵观我们五个人生最难招出去的领域，其实其背后多少与财力马门有关。所以我们在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可以把侍奉的对象所指的范围加宽一点。所谓的马门财力，其实可以包括我们人生任何一个不愿意交给上帝的任何的地方和事物。这八年了，我会想到一些这八年来有过的一些服事。我特别想到袁杰和正英，他过去曾经在我们中间。我记得袁杰那一天他跟我讲话是带着哭声的，他说牧师我要受洗。我说袁杰你还没信主就受洗了？是的。那你好，今天晚上你到我家来。他进门的时候还没走到一个，眼泪就崩出来了。他说牧师啊，我要把人生的钥匙交给上帝啊。怎么回事啊？因为我曾经讲过一篇道，是讲说有人被魔鬼盯上了， OK， 魔鬼要闯荡他的家门，但是耶稣已经早一步到他家里了，他把主卧房让给了耶稣，他就住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但是魔鬼说，哎呀，我已经知道了，耶稣有主卧房，你只有一个客房，现在你有四房嘛，还有两房我再住一房嘛，那怎么可能？我接待耶稣怎么还接待你？当然不愿意了。好，既然这样，我把二层的四房全部给耶稣了。那耶稣说你坐哪里啊？他说不要紧，我在客厅里就可以了。想不到魔鬼又闯家门了。嘿，不要紧啊，上面都给耶稣了，你坐在客厅里，你在沙发上平睡，我在沙发下平睡，那怎么行呢？耶稣上来看到我，你睡在这里我睡在这里还了得？不要紧，你再让我格拉吉里搭一个小铺也可以。这个时候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我必须把家里所有的房间全部让给耶稣。所以他把口中的钥匙拿出来，耶稣我要做一个决定，今天你不是路过我家睡在我那里，我是要把人生的钥匙全部给你。我讲了这样一篇道。好了，那天的晚上咚咚咚敲门了，谁来开门啊？耶稣以主人的身份门打开，魔鬼啪冲进来，一头撞在耶稣的胸上，一看是耶稣，他说我走错门了，魔鬼走了。所以这篇道呢，给袁杰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一天他真的把整个钥匙边公司的钥匙所有的钥匙全部落掉了，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突然圣灵在他里面做了感动的工作，你能不能把你的钥匙交给耶稣？你这个一辈子这如此骄傲的人，所以神在这个时候给他里面一个看见，他真的觉得自己真的败坏，真的无能，真的有限，真的破产，他真的要把钥匙交给耶稣。那一天他是流着泪在家里接受祷告，然后自己也祷告开声。他是这样信耶稣的。信耶稣没有完，你看正英又怎么样了？过去夫妻两个有很多的难处， OK， 袁杰好像看不大起正英，好像你再到美国没什么用。正英一生想我要好好的努力，结果他在威斯沃的高中，你要知道他真的是带了很多第一次 能够教学，能够把很多的孩子的中文28个学生全部一致通过 AP 考试。哎呦，那不得了，这以后夫妻两个就旗鼓相当了，你也能我也能呀，你不要再小看我。但是那个时候神把一个很大的功课放在正宁的面前。袁杰已经2年在达拉斯了，每一次回来那么远的开来，能不能在夫妻在一起呢？但是我丢掉这个教职的工作，我能够证明自己就没有了，我可能又要受气了。 OK， 我们跟神说，我们也祷告，我们劝正英顺服上帝的带领。你看看神是那么的奇妙。后来我们去探访他们，特别去探访他们，跟他们一起吃饭，才知道神是何等大的荣耀进到了他们家。正英说，我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我以为这里我也是我就可以了啊，想不到那里竞争的人更厉害，我要去找这个职分，有多少人来抢这个位置啊？但是那么荣耀，在美国，中国办了一个叫奥林匹亚外国人讲中国话的语言大赛，第一、第二名的两个学校都在达拉斯，两个私人学校都要聘这个阵营，神就是这么喜欢。所以那天我们去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神是那么的恩典。当我们愿意顺服神，不只是把他救主也当作生命主的时候，神把我们的婚姻关系、职业关系、儿女关系什么都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今天所讲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其实背后的主哪位主呢？是你生命的主，不只是一个你的救主，也是你生命的主。所以今天借着这个话题呢，我讲两个点。第一个点，今天我们大家都在面对同样一个难题。我不知道你信主这么多年，你怕不怕耶稣？我告诉你，我真的有怕耶稣。我怕耶稣什么呢？我怕耶稣实在太绝对，我在他的面前没有办法来躲藏，在耶稣面前我没有安全感到安全感的灰色地带。如果我是不灰不白的安全，那我有白我灰我都可以举在里面，但是耶稣没有这个灰色地带。所以这20年来，我可以总结一条我跟耶稣之间的相遇，常常在独木桥上。我多少次跟弟兄姐妹讲，独木桥只能一个人过，但是问题是在你前面耶稣向你走来，你向耶稣走去，你怎么办？只能一个人过啊。耶稣是 welcome， 扑进他的怀抱。但是如果我不愿意扑进他的怀抱，我只有一条路，我推不倒耶稣，我只能跳下去。20年来差不多就是如此。当耶稣说你只能侍奉一个主，你只能爱一个神，要么你选择眼睛看不见的天父上帝，要么你选择看得见摸得着世人都爱的马门才利，这个道理这个问题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心里说，为什么我不能既爱上帝又爱马门呢？为什么不能呢？大家有记得一个遇到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啊。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不是成人的，很简单的问题，讲完了耶稣讲的拉撒路和那个财主的故事。财主天天豪华宴乐，穿紫色的衣服 OK， 有一个穷人生着疮，还别人把他抬到他的家门口，他觉得有善心，就给他剩余剩饭给他吃一点。耶稣说，结果他们几十年之后两个人都死了，死了以后却去处的不同，那个在地上天天豪华宴乐的，却在阴间里火烧火燎，口渴到一个地步渴死了。还有一个呢，那个穷人却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好像在安息着。耶稣在讲说什么？当他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小朋友们，现在你们选一选，谁要做拉撒路的举手。有50%的人说拉撒路，哦呦，以后跟耶稣在一起。后来一下不对啊，在世上做穷人怎么了呢？愿意做财主的举手，50%举手。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小孩子，他什么都不愿意想，只闭着眼睛在摇头。老师说，某某某啊，你可以回答，你到底想做拉撒路还是做财主？他说，我在地上的时候想过了要做财主，在天上以后我死了以后做拉撒路。多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意似乎也是如此，在两难中我们都想50%对50%。如果今天耶稣同样问我们的问题，我们将怎么回答呢？好像我们多少也像那个曾经在半道上跟耶稣相遇的那位财主。这是一个非常少年得志的一个年轻的以色列官，他不仅官运好，仕途好，而且能赚很多的钱，什么都有了，但是他心里总有一些空缺。我好像没有把握，当我眼睛一闭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所以有一天他与耶稣不期而遇， 突然看见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从前面走来，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把耶稣的去路拦住，不仅拦住，跪在耶稣的面前，你不要走，请夫子回答我一个问题，能不能告诉我，我怎样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我已经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有了，现在我还缺一个，能不能告诉我？耶稣看到他的心，你现在全心依靠的就是你所存的钱，你觉得你的依靠就是那些你眼睛看的钱，那么你得不到永远生命的。只有做一个选择，你能不能把你所依靠的那个钱变卖掉来跟随我，把认我为主，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多么艰难的两难的选择。这个以色列官大家都知道，这个年轻人，耶稣说我也喜爱他，结果在这个样子他开始发生很大的忧愁，我怎么能够弃绝那眼睛看得见摸得到的财产，而去跟那个眼睛所看不见的那位所谓的上帝呢？所以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会不会这样的忧愁今天也当下也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有一个牧师的朋友，也是牧师，他也有忧愁。我曾经讲过南柯一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当年他闯到美国，年数已经不小了，想不到在这个时候本来想就想好好的在这边做发财的梦，就像我一样，我来到美国并不是为了做牧师，这么做基督徒来，我就是拿了一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闯到美国，结果跟神不期而遇，神呼召他了，做了传道，然后做了牧师。那个时候他心里想说，哎呦，我原来的梦还在呢。那一天的晚上他就开始做梦了，入梦了，梦中的事都是好的，我们叫美梦的吧，除了噩梦以外还有一个叫美梦嘛，美梦都是梦想成真啊，想到什么全部有了，什么都有了，想到天花乱坠什么都有了，一旦想到大天亮的时候，他觉得我要回家了。是的，你要回家了，你总要回家吧，你的家在哪里？家找不到了，在梦中找家的事情我们常有发生吧，拼命的找，累得不得了，总算找到家了，一看是我的家门啊，门写着，一看不对啊，门牌号都换掉了，换成什么了？666号马门大街，耶稣说的马门大街，他到彩礼大街去了，666号是魔鬼的记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其实心里也有蛮多的这样的挣扎，这是非常真实的。今天我们不要将思路就在这里打住，我们是否还可以继续问下去，为什么侍奉马门就不能同时侍奉神呢？古往今来神也不是这祝福了很多有钱的人吗？难道富人就不能爱主吗？难道我们在职场上只能碌碌而无为吗？我在想，事实上没有人可以不理会金钱的存在。我牧师虽然蒙召传道，我一样也会考虑养生的所有，但问题是我们的里面如果向马门投降了，那么外面的一切都会跟着变质。大家明白这句话吗？耶稣也是一样，当年他出来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魔鬼说，你只要拜我一下，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别人看不到不要紧，你只要里面拜我一下。如果耶稣里面拜一下魔鬼，以钱财为大，那么耶稣就不会上十字架了，到了十字架他会拐个弯走掉了。我们里面也是一样，你可以很富有，但是你里面如果向马门投降，那么你外面的那一切全部都变质了。所以我记得林道亮牧师曾经在他的华盛神学院里面有一句话是送给所有的传道人神学生的，他这句话是这样写的，他说你要保持一颗为父为母的心，保持哦，不是说你刚奉献传道的时候有，你一生都要保持那一颗为父为母的心。我们都做父母的，什么叫为父为母呢？他讲了四句话，吃得苦，挨得穷，受得气，做得功。大家明白这四句话吗？这四句话是人生很要紧的一个提醒，神的老仆人在主的面前领受多年来告诉我们的。如果你能够承受这个有为父为母的心，你是个好传道人，你是个好牧师。吃得起苦吗？有人苦父受不了苦吃得了，对吧？有人吃得起苦却受不了苦，你挨得穷受得气你都能承受，然后你做得功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里面有一个分别，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有一点我们要来说明，耶稣在这里不是说人的钱财是多是少，不是说人的钱财多了就不能侍奉主，而是要告诉我们， 一个基督的追随者，他必须在侍奉神和侍奉马门之间做一个抉择，选择他要一辈子敬奉、一辈子所依靠的主人到底是谁。有一天我听了吕伯母给我的磁带，是他的哥哥许牧师长老在讲说的一篇道，道的名字我已经讲完了，已经忘记了，但是他里面讲到了犹大，他的角度思想觉得给我来说是一个提醒。他说你们不要觉得犹大一想到就有个叛徒，但是你要知道犹大那个时候是不容易的，他要做一个选择啊。你知道犹大是很聪明的，他说犹大应该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很会管财，为什么？耶稣的钱财都是谁管的？那时候十二门徒犹大管的嘛，犹大管钱。你要知道犹大那个时候他 把他的所有的前途都押宝投注在耶稣的身上，就跟从了耶稣。为什么？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啊，如果有一天耶稣得国了，我不是王子吗？很有脑袋跟随耶稣了，想不到跟越跟越不对了，三年半一跟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十字架还有那么怕死掉了，那怎么办呢？趁着耶稣还有一口气还活着，还有一天价值，我就把它给卖了吧。30两银子，我讲过了，那时候一个成年劳动力一天就是1000，30两银子差不多就300天嘛，300天等于今天的5万美金或者10万美金，你的年薪。他给耶稣给卖了，所以神借着十字架的苦难，将这个犹大里面的心给显现出来了。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你在教会生活中，你不难看到有一些人最后就是不愿意接受福音，即使他信了耶稣，似乎也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钱财。有人会想到，如果我信了耶稣到了教会还要奉献金钱，心里就泛滥就忧愁了。其实他们搞错了，在教会里奉献金钱那是人对上帝的敬拜，如果我们里面还不认识上帝，没有把奉献当做一个敬拜，你根本就不要奉献，因为那时候上帝是不悦纳的。我看到其实耶稣传道的时候同样也遭遇到许多与钱财有关的拒绝。有人跟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来品尝福音的宴席。他告诉耶稣怎么回事啊？耶稣，我刚刚买了5对牛，10条牛，一个农民买10条牛那了得？所以你让我缓一缓，先去对付牛。有人告诉耶稣，耶稣，我穷了一辈子了，做雇工的没有什么钱的，现在我买了一块地，让我把这块地安顿好了再来思想一个天国的事情。所以耶稣皱着眉头摇摇头说，他们都是异口同音，都是为了地上的牛啊田啊，他们与永生的上帝失之交臂。大家还记得吗？耶和华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曾经有一个对话，以色列百姓曾经受苦在埃及地，当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上帝真的里面有一个担心，就好像你们来到了迦南，牛羊增多了，金银增多了，房屋增多了，奴婢增多了，一切都加增的时候，你们会有心高气傲，好像我们今天在北美打拼了10年20年，我们衣锦还乡，什么都有了，五子登科，什么都有了，在众人面前，在我们的亲人面前，同学面前，同学会里面，我们会心高气傲地说，这一切都是我的聪明得来的。神在对你说话，孩子，你忘记了你的这获财的能力都是他给你的。神也是今天也是一样对我们来说话。所以耶稣说，当他的道下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他的道来挤住。挤住是什么呢？耶稣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世上的思虑，第二个就是钱财的迷惑。所以世上的思虑，我们常常会把上帝的道挤住。今天上帝说你信靠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给你什么样的日子就给你什么样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行，我们连不仅儿子连孙子的难处我们都想到了，你背得了吗？上帝的道当然没有了，你愁烦都来不及了。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人得忧郁症了？我们再来看耶稣说的钱财的迷惑也是一样，把我们整个都迷惑住了。耶稣讲的是真实的，敬拜马门的人会让人的心偏斜，崇尚钱财会拦阻我们归向神。我们在这里要讲几个圣经的例子。我们看到圣经中有一个巴兰，巴兰是一个先知，但是当摩押王巴勒想让他能够作为出口来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上帝就向这个巴兰说话，上帝的百姓你不能诅咒， 但是你要知道吗？当巴勒王一次一次把更重的重金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心开始变化，他开始暗暗的帮助这个摩押王。所以上帝说，这个巴兰这个先知啊，是他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得了大麻风的基哈西，他是以利沙王以利沙先知的弟子，跟随先知来侍奉神的啊。但是当乃曼这个外邦的叙利亚的元帅得了麻风病，来到以色列先知面前得了医治，这个时候这个乃曼把很多的金银想放在先知面前的时候，先知一分钱都不收。但是这个他的弟子基哈西做什么？他觉得这个不干，所以他悄悄的就把这些钱财挪到了自己的里面。所以上帝做了一件事情，把乃曼身上不洁净的大麻风移到了这位先知的门徒的身上。所以神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也看到有人因为兄弟之间财产分不平，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来告诉耶稣，希望耶稣能够做一个断事的官。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贪婪，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个例子，告诉他们说，好像有一个财主，他最发愁的就是收了谷物太多，仓库太小。现在他把大仓库盖好了，把谷物全部堆进去了以后，他里面对灵魂有一个叹息。他说，灵魂啊，现在可以够多年的吃用了，我可以安息了，安息了。所以耶稣说，无知的人啊，我今夜要你的灵魂，你在仓库里这些东西要留给谁呢？这些东西都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例子啊。我们刚才也讲到那个看见永生却又永生失之交臂的那个年轻人，对吧？所以耶稣对这位年轻人跟着门徒有一个感慨，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要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耶稣其实不是说你财产很多进不了神的国，而是说你贪恋钱财那个心会大到比骆驼穿过一个针眼还要难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句经文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呢，耶稣在告诉我们，神和马门是对立的。我们都知道，神从来不看钱财为罪，而是视人对钱财的贪恋为罪。大家想过没有，耶稣在圣经中有没有使用过金钱呢？耶稣纳税吗？使用过金钱。耶稣有没有到圣上去买饼叫门徒有没有钱呢？一定是用钱的，对不对？所以我在想说，神也一样来用钱，但是圣经却反对我们用心去依靠崇拜金钱。所以神在眼里常常会把金钱看成是一个无定的，没有定向的啊，无定向的钱财，它是会把人心刺透的。许多的时候我们无法看清自己的光景，那耶稣就间接的用一个比喻来试问我们，如果我们要服侍两个主人，当两个主人同时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所谓主人就是说，我是仆人，我要听从他的。结果张三李四两个主人都在我面前了，我到底听从张三的呢，还是听从李四的？当一个主人叫我们朝东，另一个主人叫我们朝西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一个抉择，我们应该听从谁，顺服谁？但是我们的心里总常常想巧妙的能够错开，最好呢这一个礼拜里面一三五呢面对那个主人，最好呢二四六呢去面对另一个主人。所以我们的心里常常希望是一仆多少两个什么两主。但是这只是个舞台上的一个喜剧，耶稣在说实际的生命中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每一个价值的判断都会显明你心里会更加的热爱或更加的看重哪一个。我们都知道自相矛盾这个成语，当有人拿着矛说我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矛，可以把所有的洞都刺穿的时候，当他又拿起洞来说我的洞可以抵挡世界上所有尖锐的矛的时候，他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你必须有一个更厉害的、更看重的、愿意为他所舍上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是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所以保罗在感慨他自己信主以后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没有信主前看为宝贵的，现在却因着基督看为有损的。 原来看为有损的，现在因着基督却看为是宝贵的。有没有这样的体认？在信耶稣前，许多不干的事你现在干了，对不对？在信耶稣之前之后，许多干的事你现在不干了，因为信仰的缘故，你整个里面是改变了。那个求神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从此你不要很幼稚的去思想，我能不能50%的爱神，50%的爱钱财，因为神仍然知道你其实并不是真的来爱他侍奉他。从此以后你也不要再梦想来一个时空的穿越的游戏啊！我好像最近看到有一个词汇叫什么穿越，对不对？这两年有个穿越，好像常常把现代的跟古代的连在一起，我们也好像来一个穿越，现在先做财主，以后再做拉撒路。我们要记得上帝并不承认这一点，上帝会笑看我们里面的无知呀，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最后以怎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耶稣的话是很真的很绝对，但是这是事实。在上帝的眼里，我们的心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空间，你要么更爱天父，要么更爱世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句圣经大家其实背得出的，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什么里面了啊！圣经就这么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上帝的这些话语面前静默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呢？有的时候我真的会想到逃呀。当我想到逃的时候，我也想到好像像个飞蛾一样。我曾经讲到每一次来到耶稣的登山宝训面前，我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像一个飞蛾。耶稣的话语里面带着亮光，带着能量，带着生命的那种活泼和能力，我真的被吸引，我愿意去跟随。但是你知道，因为那是火，我是个飞蛾，我飞过去的时候我会被烧死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被烧死了，你没有逃走，真的被烧死了，你才会有死而复生的能力，才会有死里复活的那种生命的新气象。愿主真是帮助我们。有时候再想想属灵的事情就像一把两刃的刀，有常常当耶稣把人逼到死角的时候，如果你推开他拒绝他，那么你会失去天国的祝福。但如果你信靠他，扑进他的怀抱，那么你就会得到神儿子的生命和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我在想说，在属灵的事情上最吃亏的、最可怜的，就是那些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的啊，在旷野中漂流的以色列百姓。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是说神和马门是对立的。那我们基督徒如何来胜过马门的权势呢？圣经上有正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就是如此。虽然他在地上是个大富豪，可能比我们当年的四川的刘文才可能财富还要多，但是他里面的心却向着那个天上的永远的家乡。在地上他是帐篷啊，筑坛献祭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啊，仍然望着那天上的家乡。我们也看到迎接耶稣的那个撒该，撒该是个税吏中的税吏，是个汉奸中的汉奸，是个恶人中的恶人。他对钱财的迷恋到了一个地步，比酒精和毒品更那个，他没有钱财就没有办法活，所以他哪怕别人再骂他，他也不管。但是他知道神啊，他有一天要对耶稣见面的时候，他巴不得耶稣能够帮助他把那个对钱财的瘾能够拿掉。怎么办呢？他人生的矮小，耶稣要来，人山人海他看不到，他只能做一件事，已经不过任何的尊严，他像一个小孩一样爬到桑树上去见耶稣。耶稣在这么多人的里面，他看到了一个人对他里面的渴慕，所以耶稣来到他的跟前说，撒该你下来，今天你不要爬在树上，我今天就住在你的家里。突然心门打开了，难道这位从来我没有见面的那位耶稣能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里面的心？耶稣啊，如果你知道我的心，我现在在你的面前，我想做一个决定，要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从此以后我按法做事。如果我在讹诈谁，在欺骗谁，我要超过摩西的律法，我做一件事情罚四倍。耶稣看到里面真心，他说，撒该，我看你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有的人都指着撒该是这个汉奸死人，但是耶稣他是永远不死的那位亚伯拉罕跟他在一起的他的子孙。神在说什么？ 所以当我们里面开始改变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得着荣耀。我们在使徒行传上看到那个吕底亚，他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在欧洲带领的第一位商人基督徒，是个女的。他对保罗怎么说？保罗，如果你们确定我是真信的，请你们到我家来，我接待你们。接待保罗要受逼迫啊，不管了， OK， 为着主的名你们来，如果确定我是真信信主的，你们来，我打开家门迎接你和你的同行。我们看到高抹耶稣的玛利亚，玛利亚是位安静的女子，我们从来知道她有一件上好的事情她不敢忘掉，她就安静在主的面前常常听耶稣的道。但是这位安静的玛利亚，她做了一个怎样的决定啊？她按照圣灵的带领，她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要趁着耶稣还没上之前要亲自的高抹耶稣，拿什么？拿我生命最宝贵的那一瓶的香膏，可能就是她的一生的所有，一生的象征。他可能还没有婚嫁，他可能嫁妆就是那一瓶30银子的这一瓶真拿达香膏。他面对这些门徒，他没有去问任何的人，他按照圣灵的感动来到了耶稣面前，打破瓶子，香气充满了屋子，他亲自为耶稣膏抹。所有的门徒都在怒目而视，指责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你现在30银元的这样一个真拿达香膏卖掉，可以不知道救济多少的穷人。耶稣批评门徒，你们都不知道他的心，也不知道我的心。从此又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这个女人的作为。神在看他什么？神在看他里面的心，以神为大。所以人若能靠着圣灵知道主的心，那金钱的价值就会被重新设定，钱财就不会成为我们所膜拜所依靠的对象。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有人或许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把钱财当作自己的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从来没有那么超然，我们从来都是做仆人的。过去我们曾经在罪中跌打滚爬，当我们顺服罪的时候，我们是甘心乐意，没有二话说，完全顺服。所以保罗说，我按照常理来告诉你们，今天你们顺服主，其实也是一样，也要甘心乐意。我们过去顺服罪的时候，我们甘心乐意在罪中跌打滚爬，所以保罗说你一点都没多做。所以我们常常觉得那时候侍奉罪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放上了，但是今天侍奉主的时候却那么多的保留。所以保罗就他说，我用常人的话来提醒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从来没有欠我们什么，是我们欠了他。保罗是按照人人都能明白的常理常话来与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过去甘心乐意的去侍奉马门，那么今天我们因着主要去甘心乐意的侍奉神，这样与过去相比我们实在没有多做什么。最后我想说，我们曾在积财宝在天上的信息中讲说，神是用财宝来操练和试炼我们的灵性。那么今天这个信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则是在讲说一个衡量评估我们的一个里面的标准。看一个基督徒是否真正爱主，真正属灵，可能先要来看他对钱财的态度如何。我曾经讲过一个举的例子，我们在嘉音社侍奉的时候，有个 Grace， 这位广东讲广东话的姐妹，常常来给我们做一些义工。她就讲说，当年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就是两个皮包来到一个大学城，好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那时候心里很孤单啊，就是两个皮包也没什么钱，但是我里面很笃定，因为什么？因为是 God 加上一个 zero 等于什么 good。 他说他的儿子不得了，开店了，从小跟着妈妈到传奇教会，慢慢长大，然后开店，看 Subway 的店，我的孩子也在那个打工，他那个时候他是老板，开了4家 Subway 的店，忙到一年只有2次去教会，复活节感恩节，妈妈就在上帝面前祷告。他也跟孩子说，孩子啊，你要知道现在你什么都有了，你觉得自己是 God， 但是减去那个 God， 上帝等于 zero， 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才是在主面前真正的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这样的选择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里面生出这样的祷告，愿神成为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你当年这些话不只是对门徒说的，对那些 在加利利海边的追随者作者，你今天也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多少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妥协，多少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不义不解，但是今天愿主的话长记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做抉择的一个指引，让我们能够里面有坚定的说，我们侍奉神，愿意把主称为我们里面的主，愿主在我们的心里显为大，尊为圣，在这个地上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都能行出这信仰的实际。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